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57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超法背法中提高》，作者大陆内蒙古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29日。自从2002年遭到邪党残酷迫害后，我的修炼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变。被迫害后造成常人方面的巨大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未修炼大法的丈夫极力反对我继续修炼。邪恶迫害抄家时只抄走两本大法书，剩下的应该都在，我知道他都藏了起来不让我找到。我想那就找自己吧，这一关我必须得过去。一，在抄法中修自己。被迫害前自己做不到静心学法，每天上班尽管包里都装着转法轮，可没事时还是去单位阅览室找书看。有一次在阅览室拿起一本书顺手一翻，一句话映入眼帘：每天背着书包上学却不好好学习，不是一个好学生。我立刻心虚地合上书，知道是师父在点化我。可是过一段时间又把师父的点化忘了，在强烈的做事心带动下，有时间就东奔西走，慌慌着做事，浪费了大量的宝贵时间。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有巨大的历史使命的，虚度学法时间也是不敬师不敬法呀。师父在《致法国法会》中说，在修好自己的同时，做好救度众生的事。邪恶怎么会放过我这个不知道珍惜学法时间的大法弟子呢？悟道就要做到。自此我吸取教训，不再大面积接触同修，不再风风火火做事。除了平时自己静心的学法以外，还和两个老年同修组建了一个学法小组，小范围的集体学法。假期有时间就用手机讲真相，日常生活用的都是真相币。这些讲真相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去掉了我的很多怕心、懒惰心、怕吃苦的心等。为了弥补过去浪费时间的过失，更快地提高自己，几年前我抄写了一遍转法轮，虽然历时时间很长，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但我还是坚持了下来。从抄写的表面质量就能看出我抄法时心性的转变过程。因为我们学的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是真正的天书，所以我抄法时必须以最虔诚的心态和最高的书写要求抄写，才配去做这件事，才能抄好。我认识到这也是很严肃的修炼过程。尽管每次抄法时都注意清除杂念，把心性摆正，努力把字写好，但依然能看出开始抄写出的字迹相对来说比较潦草，不如后面部分抄写的工整统一，而且也不稳定，偶尔一页字大，偶尔一页字小，偶尔一页字比较密，写完原书一页，下面就空了一两行，偶尔一页字比较稀疏，下面几行就很紧张，有时还要往下延续一行，不然就写不下原书的一页了。有时写的是行书，有时写的是楷书，总达不到一致。我看到这是自己心性不稳定， 修炼不踏实的表现，应该修掉这些毛躁不稳定的心，而且有党文化那种应付不求实不求精的人心。后来随着心性提高，我悟到应该按照原书的版式去写才对，不能改变版式，也就是原书一行有多少个字我就抄多少个字，不多占一个格，也不少写一个字，要始终保持一种字体，都是楷书写法，这样每天最多抄写两页，最少抄写一页，那也得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呢，有时抄错了就得重来，还得需要更多的时间。开始干扰比较大，也不熟练，总爱出错，返工重抄占用时间就较多，这正好修修我那颗急躁的心。开始重抄时没感觉怎样，还有些耐心，几次过后就有些不耐烦了，然后灰心丧气，不想再继续。这种畏难情绪持续了很长时间，有时候停下来好几天都不抄。找原因，发现抄法背后隐藏着很难觉察到的求名心、显示心，想尽快抄完，好向别人显示，得到别人的夸耀，真有毅力，真行，字写得真好。带着有求之心抄法，怎能不出错呢？找到了就去掉它，错误越来越少，后来就不出错了，字迹也均匀了，字体也统一了，心性也越来越高了。后来神奇地发现自己的正楷字竟然大有进步。一年后有家长特意找我教他们孩子练字，两年后在不自觉中我办起了写字班。其实我并没有想办班，可是找我的家长越来越多，不但解决了我的生活来源，不用再打工，还有了更多的学法时间，做三件事的时间。二，背法使我提高得更快。几年以前，我也出现了修炼的瓶颈。集体学法两周学完一遍转法轮，个人的学法时间要学师父其他讲法，三件事也一如既往地做着，就是感觉不到提高，有时还出现懈怠。练功时间到了，关掉铃声再懒一会儿，结果再一睁眼，到了该发正念的时间了。后悔也没有用，因为白天根本没有时间去补回来，往往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再也补不上了。如此反复后，发觉这样不对劲，这延续来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师父巨大的承受换来的时间，怎么可以让懒惰混过去呢？这是对邪魔的放纵。后来决定背法吧。师父在《排除干扰》经文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于是我开始背法。多年前我也背过转法轮，那时还没背完一讲就放弃了。当时觉得背法太难了，不但太慢，还总是忘，一个小时背一段都费劲，实在没信心就放弃了。这次下决心一定要背完，不管多长时间，只要我坚持不放弃。以前背法，背了新的还得重复旧的，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压力太大。这次背法我采取不重复的背法，昨天背熟的部分今天不重复，继续往下背，背多少也不限制，有时间就多背，没时间就少背，只要达到静心去背，不背错就行。这样每天没有压力，反而越背越快，越背越入心，越背越愿意背，而且真切地感受到师父在语重心长地教我如何修炼心性，使我看到了我平时不重视提高心性的地方，看到了我作为一个大法修炼人不在法上的言行，看到了自己太多的执着心。 几乎每天背法都是这样，背着背着就大哭，边哭边心里说，谢谢师父让我看到不足，我以前怎么没看到呢？现在背法的速度越来越快，一个小时能背完两页以上，而且能做到一字不差，标点符号都清晰地背出来，我又找到了修炼如初的状态。从人体的表面一直到我生命的微观，都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法轮大法这一门走得比较快，只要你提高心性，每个层次都突破得很快。背法后，法理层层展现，准确找到自己曾经费尽心思也找不到的执着心，磨难面前不安的心平静下来了，过关当中不再迷茫了。梦中还见到师尊拉着我的手，带我一起登上泰山峰顶，我就像一个幸福的小娃娃，连蹦带跳地站在峰顶向山下观望。山下苍松翠柏，山崖陡立。在这里也鼓励一下还没有进入背法阶段的同修们，放下畏难的心，坚定地走出这一步。三，化解了对丈夫的怨恨心。有一次，婆婆家的洗碗池下水管堵了，我看丈夫挺忙的，我就对儿子说，下水管堵了，你看看能疏通一下呗。儿子不加思索地说，我弄不了。我心里有些埋怨，心想，连看都不看就说弄不了，这是什么孩子啊，还能指望他什么呢？晚上丈夫下班回来，吃完饭，我想让他修一修，我说了这个情况，没想到他没好气地说，就是平时啥都不管不顾的往里倒，那还不堵才怪呢。我看他那样子就是不想修，我的火没有压住，心里所有不平都翻出来了。婆婆80多岁了，有点什么好吃的都给你俩留着，不光是不给我，婆婆自己都不舍得吃，我有时都看不下去。在这个家，我似乎就只有干活的份儿，每天上班很累，回来还得伺候一家老小，谁家下水道没堵过啊？我不往水池倒，往哪儿倒啊？我要不做饭不刷碗，当然不会堵，干活还有了毛病呢。家里就这两个男人，却像住旅店的一样甩手啥都不管，回家光知道吃，吃的不好还埋怨，每天就婆婆我们两个女人陀螺一样围着他们俩转，这男人干的活你俩不干，难道让我干啊？这样想着，不知不觉就和丈夫争执了几句，我的嗓门有点大，自觉站在理上，没想到丈夫火冒三丈。其实自从修炼了大法后，我一般都不怎么和丈夫争执的，也不跟他生气，每次都是我让着他的，最后不了了之，但心中隐隐地埋下了怨恨，看不起他，内心对他的评价是，俗人，小肚鸡肠，心胸如豆，没有男人风度。这回丈夫一发火，我的眼泪又下来了，你爱修不修，那是你妈家，我是怕你妈着急才督促你修的，我怎么嫁给这么一个不讲理的男人呢？心里想着，哭着就回自己家了。此时他在我心里一点优点都没有了。我按修炼人修炼的标准要求，从来没正面和他发生过冲突，都是自己忍着，不当回事。而他现在非但不领情，还得寸进尺，在他妈面前几次这样对我，根本没把我当回事儿。这些年他把我当什么了？我需要他收留吗？别说你没钱没能耐，就是你有钱有能耐，我也不是那种肯高攀的人啊。其实在我内心深处，一直觉得自己嫁给他是下嫁了，如果不是我修炼了，可能早就不跟他过了，他简直就是不可理喻。其实我连跟他吵架的心都没有了。心里这样想着，越想越觉得自己委屈，于是边哭边对师父说，我要离婚，离婚，我不跟他过了。 心里这样跟师父说着，就感觉好受多了，慢慢平静下来了。但还是想着收拾哪些东西，去哪里住下，以后的事怎么办。想着想着就感觉很累，昏昏欲睡的时候，突然有一念打入我的大脑，不管他对我怎样，我都要对他好。我心里一震，然后就睡着了。梦中师父让我看到了我和丈夫的前世姻缘，曾在一世中他是个商人，很有实力的大户，因为他有恩于落难中的我，睡前的那一念就是我那一世发过的愿，这一世要报恩。醒来后我全都明白了，心也释然了。是师父看我实在提高不上去，点悟了我。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说，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官小官别想落，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我开始找自己，怨恨心，爱面子的心，看不起别人的心，自视清高，抱怨心，不平衡的心，求回报等各种人心。总之心的容量不够，达不到慈悲众生。我是大法弟子，在矛盾中心性能得到提高是第一重要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好我也好，一团和气坐那儿就长功，哪有那个事啊。我突然明白，我还是陷在人的情中去看待修炼中的问题了。我应该走师父安排的修炼的路，而不是去跟一个常人计较是非，争个高低。哎呀，我怎么这么糊涂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让师父操心了，感谢师父帮我化解了隐藏多年的怨恨心。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关于帮病业同修的几点看法，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21日。关于帮助病业磨难中的同修，很多同修发表的文章中也交流了很多成功的经验，谈得很具体。也有同修认为大家都应向内找，但这只是谈到一个方面，而我自己有着较多的失败教训。这些年眼看着一个个的同修在师尊正虚大法弟子助师救众生时离世了，同修的离世也在他们的亲友中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故想把自己的一些惨痛教训与同修们交流，若观点有偏颇请指正。一，应大量学法，学法时一定要同修自己的主意识再学。曾有病业磨难中的同修听师尊的讲法时睡着了，可能没有入心的听，这样也是对师尊和大法的不敬。因此建议如有其他同修，这时最好暂时先不是听师尊的讲法录音，而是和同修一起读法。一定要磨难中的同修自己读法，要读出声，每句法都要同修自己读完整，读错了一定要重来，直到读正确。如果同修很弱，自己不能读时，就由其他同修带着读，一句一句的带，有时可能需要一句法读几次，磨难中的同修才能读得出来。是法的威力破除解体了迫害同修的邪恶，有时读几次还不行，就需发正念，发正念解体邪恶后，同修就又能跟着读了。 还可读师尊的道法等经文。道法是师尊写给我们得了法那一面的，而且可以学同修记得不太熟的经文。这样同修不易走神，休息时间可以给同修听普渡济世音乐，多鼓励安慰同修，不要给其任何压力，可给同修读一些明慧网发表的文章，不要和同修聊家常，让同修思想一直在法上，邪恶才无空子可钻。二，不要一开始就找同修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在正常情况下，有时要明确地去一颗心，如妒忌心、色欲心、怨恨心等都很难。而病业磨难中的同修，此时身心都在承受很大的痛苦，有的也拖了一段时间了，正念已不足，还有邪恶迫害的因素。此时如果去指出同修有何不足，会加重同修的心理负担，就算找到的执着很正确，也不可能立即就能去得了。如同一个溺水者，此时岸上的人再去教他应该如何保持镇定，如何划水等是没用的，直接把他救起来才是办法，等同修正念恢复再与其交流。三，不要对同修抱有负面想法。中国大陆的同修处在共产邪灵迫害的红色恐怖下还在修，还顶着压力救人，这就是最珍贵的了。我们应敬重每一位还在坚持修炼的同修，不应看不起同修，如带着负面思想去帮助同修，效果会打折扣。大家都是修炼中的人，都有还没放下的人心，没修去的执着，有的根本执着可能都还没找到，且邪恶的旧势力在历史上都给我们做了很邪恶的安排，目的就是要毁了我们，毁众生。思想一不在法上，就可能走了旧势力的路，如寺院中的和尚学的是佛法，却因拜了假佛，就会被假佛管一样，那旧势力也不会轻易放手。其实每个人都存在同样的问题，这些年邪恶不就是这样一个个的拖走了很多同修吗？同修就是一面镜子，每个人都应向内找自己是否也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及时归正自己，以免被邪恶迫害。四，要坚持，不能中断，邪恶虎视眈眈在跟我们抢人。这些年最大的教训就是没能坚持。本来同修已开始恢复，有时也会反复，旧势力要干扰，也在考验我们是否坚定，却因一些外在的因素或是私心就中断了，以致前功尽弃。所以一定要坚持，不要被任何外在的客观环境的变化所动，有时很可能是邪恶制造的假象。五，关于去医院的问题。医院的治疗手段是常人那个层次的，从常人的有些大病都能看出病是超常的，如现在的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医院都救不了。而同修出现的情况是修炼中的问题，常人的医院怎么能解决？医院只能治病，不能救命。如同修天命已到，现在的生命是师父用巨大承受延长来的，去医院学不了法，结果可能很不好。这些年有不少同修在医院离世，不管同修家人是什么态度，其他同修一定要明确这一点，要和同修交流。去年一位同修脸部溃烂，流脓几个月，在脸上敷了草药，敷草药就把他视为病，求得病，病就被压进去了。本来带他读法已有一些效果，但邪恶制造假象干扰，去帮他的同修又有看不起这个同修和保护自己的私心，没能在法上认识，各执己见，配合得很不好，被邪恶钻了空子。其女儿出于对母亲的担心，在家也无法承受亲戚们的压力，把他送到医院，此前也送过一次，居然被两家大医院拒收，其实就是很明确的点化了。到医院的当天晚上，这个同修就发高烧，转入重症室，诊断为脑梗和败血症。 高烧用了最强的抗生素都压不下来。医生也对其女儿说这样只是浪费钱。过了几天，同修们到重症室外发正念才压下来。大家去看他，给他听普渡济世音乐。他问是否是大法的音乐，给他念法轮大法好，他流泪。这时大家就应悟到，同修脸部溃烂流脓已有几个月都没有发烧，为何接受医院的治疗后反而还发高烧？脑梗，可在家时还能跟着读法，和女儿通电话时还应答自如，其实就是他到医院就已经在这个问题上掉下来了。在家里还可学法，有大法的保护，到医院就脱离大法了。可大家都没有和其女儿们认真交流，怕承担责任，只是泛泛地说了一下。后来转到普通病房，也只是每天去给她读一点法，明显感到同修的意识被另外的因素控制。接着邪恶人员又追到医院骚扰，而主要帮她的同修是流离失所的，就中断了一个月时间没去，其他同修也是断断续续的去。病夜同修又被转入重症室，医生已明确说再出现危险就不再抢救了。同修最后见到他时，他已深度昏迷，呼吸非常急促，给他听普渡济世音乐，发正念，他的呼吸才缓和下来。可又因邪恶干扰和帮他的同修的私心，此后几天帮他的同修带着一种应付的心态，只是在重症室外放大法音乐读法。这位同修最终离世，加重了亲友们的误解，本来已开始学法的两个女儿也放弃了。六，同修被色欲心、怨恨心所害。一些老年同修对于色欲心可能重视不够，也羞于和其他同修交流，共产邪灵会加重人的色欲心，不重视清理色欲心，可他却不会放过你，以致被邪恶迫害，且邪灵为毁灭人类败坏道德。现在的社会各种色情的东西充斥，性解放、同性恋等败坏行为被视为社会常态。每个人可能都被不同程度的污染了。非礼勿视、非礼勿闻、非礼勿言等传统观念被抛弃，很多人思想被变异的分不清好坏。甚至有的同修自己及家人被污染而不自知，而这些坏思想本身也是活的，也要干坏事。而怨恨心是妒忌心的另一种表现，也很可怕。自己这些年就是被强烈的怨恨心害得理智不清，累加很多时做出很冲动的事，还连累了同修，也发现一些同修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怨恨心。而恨就是共产邪灵的特征，他就要加强恨。其实整个宇宙都是在师尊的掌握中，我们都是师尊的弟子，我们看不到自己在不同层次欠下的债，生生世世的渊源，可师尊却用巨大的承受帮我们善解了一切，只剩下很少的一点让我们自己还，同时提高我们的悟性和层次。无论遇到何事都不是偶然的，我们只能谦卑地按师尊和大法的要求去修自己，怎能还去怨和恨呢？一点粗浅认识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支部书记用真名退党，法轮功师父的弟子们真伟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24日。明慧记者张韵报道。目前武汉肺炎疫情继续在世界蔓延，海外法轮功学员一点都不放松给中国大陆的民众送去救命的秘方。很多在迷茫和恐惧中的人在接到电话做了三退，退出党团队组织后都非常感激。 尽管中共用各种方式阻挡国内的民众接听海外的电话，但有缘的人总会接到。您真相后做了三退的甘肃某处级干部表示，中共早晚要灭亡的，赶紧退。陕西某镇的支部书记用真名退党后激动地说，法轮功师傅的弟子们真伟大。海外法轮功学员打电话从国内民众的反馈中得知，中共目前在做最后的挣扎，现在他让中学生都入党，给他的灭亡做最后的输血，所以劝告那些拒绝听真相的人，不要再听信中共的谎言，要知道自保。法轮功学员给你的是最好的保命秘诀，就是抛弃中共保平安。抛弃中共，这对任何民族和国家的人来说，都可能是抵御中共病毒、治愈武汉肺炎的根本良方。陕西某镇的支部书记用真名退党。陕西的一个官员接到法轮功学员的电话，学员问，现在面临这个疫情的严重性，还有会复发的可能，你知道该怎么保护好自己的平安吗？这位官员自言自语地回答了一句，哎，现在的疫情这么可怕，谁都没有办法了。学员说，看来你还是知道一些情况的，但我有最好的办法，不用你花钱，不用你花力气，你就可以平安度过这次劫难。他说，有这么好的东西，你说来看看。先生，看来你真有缘，你是党员吗？学员问。我不仅是党员，还是党支书。他挺自豪地说。那我告诉你，如果想在瘟疫或其他危难中能平安，你首先得把这个党给退了。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你在入党的时候是举着拳头发誓用生命为共产党献出一切的，对吧？他说，是，个个都得那样。你要知道，这个病毒是叫中共病毒，因为它是冲中共来的。学员说，哦，是吗？我怎么不知道？他回答说。学员说，那我就告诉你吧，其实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屠杀、谎言、暴力、切断传统文化、用无神论败坏人类道德的魔鬼历史。共产主义带着仇恨和邪恶的基因而来，目的就是变异人类社会，最终毁灭人类。这场瘟疫是中共导致的，因为他迫害法轮功，他们邪恶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法轮大法是佛法，中共20多年来迫害法轮功正法修炼，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灭佛，是天大的罪业，是神要铲除的恶魔。这个恶魔还绑架全中国老百姓，搞人人表态，个个过关，都得站在中共一边迫害法轮功，否则就是犯了政治错误，停薪停职，取消从业资格，开除学籍。这些你应该是最清楚的吧？还有中共栽赃给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骗局，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相信你应该都知道。对方拿着电话沉默着，学员继续说，所以凡是在思想上表现为认同共产主义、对中共有特殊感情的人，其实是因为已经被中共污染所致。那么疫情袭来，这样的人就最容易成为中共病毒的目标。如果中共病毒的确是针对亲共者定向而来，那我们每个人从珍惜生命的角度出发，不妨抓紧目前疫情缓解的瞬息，真心反思，确保自己从现在开始抛弃远离中共，驱离邪恶就是恢复正气，你说是吧？他回应了一下，哦，那就要退党吗？学员说，是的，因为当年入党发誓时，你就被赤龙受祭了而不自知，宣誓效忠中共的人在头上被赤龙撒旦受祭了，受祭的标志就是镰刀斧头，中共的党徽。这些有邪党标志的人正是瘟疫指向的人。那么怎么办？慈悲的神给了人最后选择的机会，只要远离中共邪党，不再被谎言蒙蔽，退出中共的党团队，就抹去了邪党的标志，瘟疫就不会指向你了，你就能走过瘟疫的大劫， 得到神的救赎。这样的例子太多了，现在已经有3亿多人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你听明白了吗？他说，哦，是这么回事。听得出你是个善良的人，我打电话告诉你保平安是真心的为你好。如果错过这个机会，你就真的很后悔。你得对你的生命负责，就取健寿、健康、长寿，我帮你退了好吗？他表态说，行行，好，谢谢，看来我还是用真名退了吧。他用真名退了党。学员说，恭喜你得到了美好的未来。看他一直舍不得放下电话，学员继续说，为了你的亲朋好友都能平安，请你也告诉他们要退出党团队，还告诉他们在劫难中的救命秘籍，就是诚心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记住了吗？他说，记住了，谢谢你，法轮功学员真的是在救人啊，谢谢，谢谢。学员说，你不用谢我，要谢就谢大法师父，是他要我们善心救人的。他说，谢谢李大师，法轮功师父的弟子很伟大。甘肃某处级干部说，中共早晚要灭亡的，赶紧退。甘肃的一位40多岁的王先生接到法轮功学员的电话时说，他在跟朋友们在餐馆吃饭。学员问，现在疫情还在，你们怎么还敢聚餐呢？他说，我们这都好了，没什么疫情了，我们响应政府的号召，处级以上的干部要带上朋友和家人去餐馆吃饭，每个星期要消费200块钱，给餐馆增加营业额，因为瘟疫期间餐馆损失惨重。学员说，哦，那你们得小心，现在的疫情并不是那么乐观。这位先生就开始大骂美国了，就是美国佬干的坏事，把病毒传到全世界，害死了那么多人。等他骂了一通，学员说，你怎么黑白不分呢？这个病毒明明是中共隐瞒疫情，欺骗中国老百姓和全世界，现在全球都在承受着中共病毒带来的损害，丧失了如此多的生命，百姓失业，政府投入巨资抗疫，美国确诊人数已超过150万，死亡人数高达10万多，疫情以来新增2000多万人失业，失业率达14.7%，是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高，国际社会对中共的追责之声一浪高过一浪，天灭中共乃大势所趋。哦，是吗？我们怎么都不知道，你给我们讲讲看。王先生说。学员说，中共一贯是把坏事干完了嫁祸于别人，这次的瘟疫是冲共产党来的，叫中共病毒，你知道吗？所以跟中共有牵连的人和为他歌功颂德的人都是跟着倒霉的。接着他们全桌子吃饭的人都听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包括天安门自焚骗局和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听了近1个小时。学员说，最近有位高人给我们讲过几段话，我读给你们听听好吗？王先生说，好，谢谢。接着学员就给他们读了师父的经文理性，听完后王先生这时说，好了，我明白了，你放心吧，我们不骂美国了，明白了，我们都退。他说，我相信你说的了，共产党早晚要灭亡，赶紧退，千万不能加入这个组织了。然后他在电话里大声喊，法轮大法好，我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李大师好。学员最后说，每年法轮大法日全世界都在庆祝，因为法轮功带给人类的是美好，所以全世界都支持，现在是全世界不管什么肤色的人都在练，唯独中共在打压，大法日全世界都在向李大师问好。王先生说，请你带我们向李大师问好，谢谢李大师，谢谢你们法轮功。
听众朋友大家好，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利益诱惑，我坚守了真》，作者山东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8日。去年冬季职称评审，我校分到了4个副高名额，根据积分我进了推选范围。前两天评审结束，文件公布了晋升副高的人员名单，在单位推选的4人中唯有我落选了。当看到文件时，我脑子嗡一阵，心里像打翻了5味瓶，怕同事同学朋友瞧不起，怕家人接受不了，也为自己浪费了一个名额而感到自责。这种情绪一直搅扰了我一天一宿。第二天，当我手捧转法轮拜读时，师父的谆谆教诲点醒了我。大家知道，我们这一法门不避开常人社会去修炼，不避开不逃脱矛盾。在常人这个复杂的环境中，你是清醒的，明明白白的在利益问题上吃亏。被别人窃取利益的时候，你不跟别人一样去争去斗，在各种心性的干扰中，你在吃亏。你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磨练你的意志，提高你的心性，在常人的各种不好的思想影响下，你能够超脱出来。选自转法轮。我知道自己仅差一篇论文或一个优秀，甚至托人处理一下关系就可以胜选，就可以每月多挣1000多块钱。可是面对利益诱惑，我谨记师父教诲，按真善忍做人，时时坚守了真，不随波逐流买假论文。当今社会，人们的道德急速下滑，整个社会处处充斥着造假行为，学术界更是如此。在近几年的职称评审中，因为论文积分占比重较大，所以学校的老师都纷纷找人花钱买论文或论著发表。我校教师凡是参加职称评审的，几乎都买了论文或论著，唯独我们3个大法弟子没有这样做。所以在每年的职称评审积分中，我们都会被别人落下。学校也有一些跟我们比较好的同事一再劝说我们，加上一篇论文，你们就可以晋升职称，怎么要放弃这机会，眼睁睁地吃亏呢？对于别人的劝说和不解，我总是笑笑说，我是大法弟子，我们的师父让我们按真善忍做人，花钱买论文，这本身就是一种造假行为，我们不能那样做。我们3个大法弟子一直决定，除非自己投稿发表。虽然当今社会要想自己投稿发表论文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但是即使失去利益，我们也要做到真，放弃别人让给的优秀。在没有遭受迫害以前，因为自己出色的工作，几乎年年被评选为优秀教师。因为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自1999年以来，尤其是2001年以来，在市610的高压下，教体局及学校领导停止我们大法弟子当班主任，甚至不让我们教主科，我们更没有评优的资格。面对种种不公，我们几个大法弟子没有怨言，依然尽职尽责地完成领导分派的各项工作。学校领导老师也都感受到了我们的真诚善良，对我们的工作也很肯定。一次，学校一位业务很棒的同事，因为看到我工作出色，却不能被评选优秀，而他连年都是优秀，就跟校长说，要把他的优秀让给我。校长就同意了。当我拿到那张优秀考核登记表时，我犹豫了。我知道这张考核表意味着什么，我只要填写了，那么在职称评审积分中我就多得一分，而这一分之差就可以使我顺利晋升职称。可是最终我还是选择了放弃，因为我不想为了眼前的利益违背了大法真善忍的修炼原则。我把这个优秀还是还给了同事。我对同事和校长说，虽然我觉得自己工作也很出色，可是这个优秀毕竟不是我自己的， 谢谢你们的好意了。拒绝家人找关系。去年冬天，未修炼的丈夫听说我在职称推选的范围之内，就跟我说，咱是不是要找找人呀？不然能评上职称吗？我深知这是一个关系社会，人情社会，不处理关系似乎什么事情都很难办，拉关系走后门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记得我的一个同事对我说，你什么都不去处理，你以为天上会掉馅饼吗？可是作为大法弟子，我们的师父就是要求我们做到节制是下流。节制是下流。选自《红银二》普照。不随波逐流，因此我拒绝了家人的要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常人社会的大洪流、大染缸的污染，人们认为是对的事情，其实很多都是错的。人不都想自己过好日子吗？想过好日子，可能就要损害别人的利益，可能就助长人的自私心理，可能就占有别人的利益，欺负别人，伤害别人，为了个人的利益，就在常人中去争去斗，这不和宇宙的特性相反了吗？我很庆幸自己能成为一名大法弟子，正是法轮大法的指导，才能让我抵挡住名利的诱惑，在滚滚红尘中清清白白地做人。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染发之争：大法改变了我》，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25日。1996年，我走进了大法修炼，看了4天师父讲法录像带，我就一身轻了。尿道综合症、心脏病、眼睛3米之外看不清人脸等，这些病都不翼而飞。神奇，大法就是这样的神奇。我今年66岁了，满头白发，为了想让自己年轻漂亮，经常染发，又耗时又费力。有一天，我突然觉得这是一颗要去掉的爱美之心。师尊在转法轮中讲，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我当即决定不染发了，把这个爱美之心彻底去掉。当时有个同修说，我做不到。我说，不信你看，我保证不染的。就这样，1个月2个月，渐渐的白发越长越长，染过的黑发又逐渐的剪掉了，我变成了满头白发。哪曾想，家里人不让了，先是丈夫的破口大骂，你看看你成什么样了，像个鬼似的。人家80岁的都染发，你60多岁弄成这个样子。接着是小孙子的哀求，奶奶奶奶不好看，太丑了。而后是儿子的劝说，妈，你不愿染，就让小慧指我儿媳妇帮你染吧。最后儿媳妇说，妈，我去给你买染发剂，染染吧。不用了，孩子，我理解你们，妈是个修炼人，我想去去我的心，这么大年龄了，没什么好看不好看的了，也省得我照镜子了。就这样，我像铁了心一样，谁的话也打动不了我，每天按部就班地做该做的事。转眼几个月过去了，有一天我去买菜，楼下邻居喊我，你不是不染了吗？怎么又染头了？没有啊，我没染啊。那你头发怎么黑了？是吗？哦，是我练功练的。啊，这么神奇，练功能把头发练黑？邻居不相信。我快步走到家，赶紧照镜子。哎呀，好久没照镜子了，头发真的变黑了，我竟然不知道。你瞧，脑袋后面几乎全黑了，两个鬓角还没有完全黑，脑袋前面有点杂色。晚上吃饭时， 一家人都在欣赏我这变黑了的头发。丈夫自言自语地说：“奇怪，真的黑了。”小孙子说：“奶奶，是变黑的，你看一缕缕的，有的地方变灰了，有的变黄了，有的变黑了，真奇怪。”是啊，大法太神奇了，它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改变一个人的身体，改变一个人的素质，改变一个人的思想，改变一个人的境界。我去理发时，理发师说：“没见过你这种白发变黑发的，你并不是从根上长出来的，而是半道变的，你看一撮一撮的变。”理发师以前曾跟我开玩笑说：“我们这行都遇到像你这样的，指我的头发长得慢，就吃不上饭了。”的确，我的头发好几个月才剪一次呢，这才半年多的时间，就由白变黑了，而且人也变年轻了。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